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同意8月15号恢复加沙停火谈判；
川普和贺锦丽9月10号将举行总统辩论；
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对潜在的骚乱保持警惕；
热带风暴黛比再次登陆，南北卡州严防洪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晚间，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办公室与执法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时说，英国警方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说，战略性的警力配置和法庭对暴徒的迅速审判已经形成了一种威慑力，把前一天晚上的骚乱降到最低。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后，斯塔默警告说，这场暴力事件已经给从北爱尔兰到英格兰的南海岸的社区造成创伤。他在伯明翰附近索利哈尔的一座清真寺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在这里松懈。目前极右翼活动人士公布了一份他们计划攻击的100多个地点的名单，其中包括移民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为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英国各地的警方也为此做好了应对大规模骚乱的准备。然而由于警方和反抗议者占据了街头，这些示威活动暂时未能实现。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周四说，贺锦丽并不支持对盟邦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本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群众在一场造势活动上质问贺锦丽相关问题，这是他不到3周前接替总统拜登投入美国总统大选以来首次面对类似质问。贺锦丽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造势活动结束之后，还会见了反对加沙走廊战争的团体。据说与会者在会中提到美国应停止供应武器给以色列的问题。周四当天，其顾问高登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贺锦丽不会支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高登还说，贺锦丽态度明确，他会一直确保以色列面对伊朗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时有能力自卫。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初步数据，美国在2024年上半年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期间，美国经济正呈现强大的韧性，而柏林减少对北京依赖的努力已经开始成型。路透社根据这一数据的计算，从1月到6月，德国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约为1270亿欧元，而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为1220亿欧元。其实美国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就已经超过了中国。此前截至2023年，是中国连续第8年以数亿欧元的优势持续成为德国的头号贸易伙伴。这一转变的来临，正值德国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原因是政治分歧以及德国指责北京在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不过德国并没有清晰地表明将在政策上采取哪些步骤。
美国司法部周四表示，田纳西州一名男子当天遭到逮捕，因为他涉嫌帮助朝鲜人获取美国与英国公司的远端资讯科技工作，为朝鲜的武器计划筹集资金。法新社指出，现年38岁的努特被指控盗用身份、促成非法雇佣外国人等罪行，若被定罪的话，他将面临最终20年的有期徒刑。司法部表示，这项阴谋意在为朝鲜非法武器计划谋取收入。美国律师李文迪斯发声明表示，朝鲜派遣数以千计技术高超的资讯科技人员到世界各地欺骗不知情的企业，并躲国际制裁，以便继续为危险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司法部表示，努特因为提供这项服务，每个月都能获得报酬。同时，努特也欺骗了美国与英国公司雇佣外籍远端 IT 人员，而这些公司以为这些人身在美国。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四清晨通报，热带风暴黛比周四在南卡州公牛湾附近登陆，并示警南北卡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将出现严重洪灾。目前至少已经有7人死于这场风暴，而北卡州一夜之间还至少出现了3场龙卷风，其中周四早上这场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预计未来几天， 北卡州和南卡州还会出现更多洪灾。气象局说，到本周末，马里兰州、纽约州北部和福蒙特州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总降雨量。此外，纽约州长霍楚八号也警告，热带风暴黛比的余威仍在，预计九号将为纽约州带来大雨和强风，降雨量将是灾难性的，呼吁住在洪水易发地区的民众确保做好疏散准备。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面临来自三个南美洲盟国的新的压力，要求他提供自称总统选举连任成功的数据。他八号下令封锁社区媒体平台 X， 持续十天。委内瑞拉选举机关宣布马杜罗为7月28号总统大选的赢家，但尚未公布详细的计票结果，这让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左派盟国八号再次联合呼吁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计票结果。委内瑞拉反对派主张他们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于八号警告，如果马杜罗继续执政，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马杜罗2013年掌权以来，已有超过700万名委内瑞拉人逃离了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中大部分前往其他南美洲国家或美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贺锦丽9月10号将在美国广播公司举行总统辩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金融时报8月8号披露，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和 Meta 敲定秘密协议，在影音平台油管投放瞄准青少年的 Instagram 广告，此举绕过了谷歌公司本身关于未成年用户的相关规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消息人士看到的文件，谷歌替 Meta 进行一项针对13岁到17岁 YouTube 使用者的行销计划，宣传 Meta 的 Instagram。 三名消息人士表示， Instagram 的宣传刻意锁定一群使用者，但在其广告系统被标记为未知，而谷歌清楚这些未知用户未满18岁。同时，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这些动作是为了确保真正的行销意图不被发现。报道中表示，这项计划无视谷歌本身规定禁止针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人化和定向广告，谷歌的政策也禁止绕过公司本身的指引方针。
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数十亿美元投资正在受到英国竞争监管机构的正式调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周四说，已经开始对亚马逊与 Anthropic 的投资和合作展开第一阶段调查，以评估这份交易是否导致相关合并情况，从而可能损害英国的竞争。监管机构在网站上的通知中说，在对亚马逊与 Anthropic 合作关系进行初步审查之后，监管机构现在掌握了有关该合作关系的足够信息，可以开始正式调查。亚马逊发言人说，亚马逊对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进行第一阶段初步合并调查感到失望，并补充说，亚马逊与 Anthropic 的合作没有引起任何竞争担忧，也没有达到亚马逊自己的审查门槛。
八月八号， OpenAI 发布了 GPT-4o 系统卡，这是一份研究文件，概述了该初创公司在发布最新模型之前采取的安全措施和风险评估。GPT-4o 今年五月份公开发布，在首次亮相之前， OpenAI 曾利用一组安全专家查找模型中的关键风险。他们检查了 GPT-4o 可能会创建未经授权的某人的声音克隆、限制级内容或复制的受版权保护的音频片段等风险。现在结果正式公布。根据 OpenAI 自己的框架，研究人员发现了 GPT-4o 具有中毒风险，总体风险水平取自四个总体类别中最高风险评级：网络安全、生物威胁、说服力和模型自主性。除了说服力之外，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低风险的。 OpenAI 也将继续测试该模型，以确认其他隐藏的风险。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包括美国、卡塔尔和埃及领袖都呼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下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或埃及首都开罗恢复谈判，以克服有关停火协议的旗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也回应说，以方愿意重新回到停火谈判。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埃及、卡塔尔三个调停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邀请交战方在8月15号恢复会谈，以结束所有剩余的分歧，并着手落实协议，不再推延。这封由卡塔尔国王与美国和埃及总统签署的信件指出，目前台面上已有一份协议架构，只剩下执行细节有待完成。这三个国家表示，身为调解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准备以符合各方预期的方式来提出一项化解剩余执行问题的最终过渡方案。在埃及与美国的支持下，卡塔尔数月以来一直在进行幕后协商，试图敲定一项加萨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近来的谈判聚焦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提出的一项协议框架，而8号的联合声明指出，这项最新的架构协议是以拜登先前概述的原则为基础。声明中说，现在是针对停火并释放人质与被拘留者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任何一方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也没有再推延的借口。这项最新的调停声明发布之际，正值哈马斯任命辛瓦为新领袖，引发这场一波三折的谈判已经变得更加困难的忧心。而对于新的停火谈判呼吁，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8号表示，以色列已同意应美国等三方的调停要求，在8月15号恢复加沙停火谈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稍后表示，他们将在15号派出谈判代表团前往同意的地点，来完成落实一项协议的细节。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突袭后，引发这场已经长达10个月的战争。在去年11月为期一周的停火后，外界正关注新的停火谈判能否如期落实。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同意9月10号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举行一场辩论。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希望9月4号在福克斯电视台、9月10号在 ABC 电视台和9月25号在 NBC 电视台举行总统辩论，希望贺锦丽同意。川普认为进行辩论非常重要，他说，我期待辩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澄清事实。周四晚些时候，贺锦丽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在川普最终承诺后，他期待9月10号的辩论。贺锦丽在底特律地区竞选活动结束后向记者表示，他愿意讨论是否举行更多的辩论。但一名竞选官员重申了其立场，即对9月4号的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辩论不予考虑。川普周四还说，他希望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与贺锦丽新挑选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展开辩论。CBS 正在讨论提出双方商定辩论的会谈日期。美国2024总统大选原本是81岁拜登与78岁川普继2020年后再度交锋，然而拜登上个月放弃竞选连任，改由59岁贺锦丽披战袍。根据易索普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两人在摇摆州、密西根、宾州、威斯康辛、乔治亚、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及内华达的支持度不相上下，难以预测胜负。摇摆州选民指出，最在意的议题是通货膨胀、移民及政治两极分化。移民议题方面，45%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端出更好的政策，31%支持贺锦丽。川普在战争、外国冲突、犯罪及经济议题上占优势，贺锦丽则在医疗保健方面获更多支持。两人在政治两极化议题上势均力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最近泄露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显示， 中共政权目前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操纵舆论，试图在全球发动大规模造谣运动，意图消灭法轮功，并破坏风靡各国的神韵艺术团。法轮大法资讯中心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多加警惕，留意中共新一轮的信息战与跨国镇压。请听报道。
根据法轮大法资讯中心近日在一份题为《社群媒体武器化：中共在全球消灭法轮功的新计划》中指出，从近期泄露的可信文件表明，中共已经制定策略，准备在全球，特别是在美国，升级对法轮功的迫害，扩大虚假信息活动和跨国镇压。报告指出，中共调动了公安部和其他中共实体的资源，全力支持社媒网红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散布不实信息，操纵搜索引擎结果，意图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反对法轮功与神韵艺术团。此外，中共还准备启动一个间谍网，其中包括渗透进法轮功内部的特务，希望挑起法轮功团体内部的分裂。报告揭露了两份消息人士泄露的内部报告，其中一份是由两名同情法轮功人士提供的。这份文件是2024年6月中共省级公安部会议的详细记录，记录表明中共政权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彻底消灭法轮功，并导致神韵艺术团被关闭。神韵演艺团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古典舞蹈团，由逃避中共迫害，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顶尖艺术家所创办。神韵的演出描绘了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摧毁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中的舞剧也生动地讲述了现代中共的暴政，唤醒社会各界对中国人权现况的关注，因此多年来神韵艺术团也成为了中共攻击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共公安部官员下令各省部门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攻击神韵、法轮功的两名华语 YouTuber 提供资源，包括部署五毛党控制的海外账户，以支持放大这些 YouTuber 的内容。而为了在法轮功和美国政府之间制造分离，中共公安部表示，将同时煽动法轮功学员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抗议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也将诱导美国政府调查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机构。报告呼吁，鉴于这些发展趋势，美国政府和相关各方应当立即采取主动措施，彻底调查在美国本土活动与中共有关的网红和特务，以对抗这些不断升级的袭击，并阻止未来针对法轮功和其他中共目标的袭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又有5家中企涉嫌新疆侵犯人权，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警告伊朗，如果攻击以色列，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日本强震后警戒南海海槽地震，今起一周将每天汇报；
五家中企涉新疆侵犯人权，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联合国通过网络犯罪条约，人权组织担忧多边监控。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伊朗和以色列的其他敌对势力威胁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根据最新的情报，美国官员们认为，如果伊朗发动报复，可能会在周末进行。美国已经直接或通过中间人传达了警告，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他们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报复性袭击，那么事态升级的风险就会非常高。 官员还说，这些信息也让德黑兰意识到，如果伊朗走上这条道路，其经济和新当选政府的稳定将面临严重风险。拜登政府一直在大力劝阻伊朗，其代理人和以色列不要采取会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准备使用武力保卫以色列。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说，隐形 F-22 战斗机已经被部署到中东的一个基地。另一位美国官员说，海军还将该航母上的一个 FA-18 战斗机中队转移到一个中东国家的基地，以便在爆发敌对行动时让飞机更接近行动地点。
由于各国担忧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8号在南海首度举行联合军演，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9号在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议之后，也发表联合声明，持续对南海、台海局势表达关注，表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将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两国将继续透过包括南海在内的多边演习。对于日本和加拿大等国表达有意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第二支柱，该声明提到，两国正在克服先进的军事能力的研究、开发、采购和部署挑战，以保持技术优势，支持地区稳定和安全。双方期待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并认识到加拿大有兴趣在 AUKUS 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项目进行合作。
在经过三年来的谈判和在纽约的最后两周会议之后，联合国会员国8号一致同意《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并将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然而，人权人士和大型科技公司罕见联手的联盟则抱持批评立场，谴责条约的范围过于广泛，声称这可能等同于一项全球监控条约，并被用来进行打压，特别是根据条文内容，为了调查根据国内法可处以至少4年徒刑的任何犯罪，一个国家可以要求另一国的相关当局提供和这起犯罪行为有关的任何电子证据，并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资料。人权观察的布朗说，这项条约将是一场人权灾难，也是联合国的黑暗一刻。他还警告，这将是一项前所未见的多边监控工具。
日本当地时间8号下午4:42左右，宫崎县南部观测到规模7.1级地震，至少有14人在这次地震中受伤。气象厅当晚发布南海海槽地震临时情报，呼吁民众今后一周要注意可能会发生巨大地震。气象厅9号表示，震央日向滩附近的地震活动依旧非常活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下午宣布取消9号到12号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表示作为危机管理最高责任者的内阁总理大臣，为谨慎起见，至少应该在气象厅呼吁防范的一周时间内留守国内，确保政府有万全的应对措施和信息传播。岸田表示，发布南海海槽地震临时情报是呼吁民众为了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准备，呼吁国民平时就要确认防灾的应变准备，做好在发生地震时能够立即避难的准备。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周四宣誓就职，正式接管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孟加拉国持续几周的示威抗议事件迫使总理哈希纳辞职并逃往邻国印度。哈希纳离开后，许多印度教住宅、寺院和企业遭到破坏，少数族裔小区的数百人本周试图逃往印度，但没有功。孟加拉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统一委员会说，一名教师被杀，另有45人受伤。尤努斯作为过渡政府的首席顾问，首要的任务是让这个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暴力事件的国家恢复稳定，然后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印度总理莫迪向尤努斯表示祝贺，并表示新德里致力于与孟加拉合作，实现两国人民对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愿望。
中国多地今年夏天持续出现超高温天气，中共当局几乎不公布中暑死亡人数。周四，中国媒体终于报道了一则高温死亡人数的消息。周三， 南方城市深圳市的急救中心在微博上宣布，最近一周，该中心为中暑患者紧急呼叫出诊了88车次，有两名男子在中暑后抢救无效死亡。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热中暑死亡率高达30%以上，相当于每10名热中暑人中有3人可能死亡。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共官方的所谓中暑死亡人数明显太低而令人质疑。今年中国在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热的七月份之后，又遭受了极端高温的袭击，特别是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周四，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上海、福建、广西、广东中北部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局部地区可能高达40摄氏度以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5家中企涉新疆侵犯人权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3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23.3万，上周是25万，低于预期值24万。这份报告帮助缓解了对劳动力市场疲软的担忧。当天，美股三大指数齐涨，标普500指数更是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美联储官员古尔斯比表示，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李奇蒙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巴尔金周四表示，他与商界领袖的谈话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是由于招聘放缓而非裁员增加，这给了美联储时间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摩根大通首席策略师表示，股市不再是单边上行行情，而是越来越多的双边行情。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美联储的行动时机，拥挤的持仓寸头，高估值，总统选举，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市场。
周四，纳斯达克宣布2项拟议规则修改建议，这让1美元以下的股票的部分规定变得更加严格。纳斯达克因允许高风险公司通过合股继续上市而被批评，称纳斯达克已经成为数以百计高风险低价股的聚集地，因此纳斯达克正采取措施清理那些股价低于1美元的可疑公司。根据其中一项修改建议，当一只股票连续30个工作日收盘价低于1美元时，纳斯达克会认定该公司不合规，并给予其180天时间来补救。180天后，如果股价仍未回升到1美元以上，涉事公司可以申请另一个180天的宽限期。在第二个宽限期结束后，涉事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向纳斯达克听证小组提出上诉，作为临时的缓兵之计。在涉事公司等待听证期间，退市程序将会暂停。
据《自由时报》8月9号报道，中国经济复苏乏力，房地产市场难有起色，传统制造业也持续萎缩。北京当局为了拉抬经济增长，将大量的资源转移到不需要太多工人的高科技产业，这无助于解决失业和欠薪问题。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人维权事件激增。最新的数据显示，整个七月份，中国百大房企销售金额锐减，制造业活动持续低迷，出口增幅也创下月来最低。这些更是加剧了外界对中国庞大制造业前景的担忧。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通讯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人的维权事件达到757起，但中国劳动通讯研究员周埃丹指出，这些只是立案的数据，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工厂欠薪或倒闭情况将会持续，工人维权抗议事件将会继续上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乌克兰军队突破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边境之后，俄乌双方目前已进行了3天交战。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赫周四说，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发动深入俄罗斯的远程攻击，但是他指出乌军正在采取行动保护他们自身不受来自某个地区的攻击。请听报道。
本周以来，乌克兰大胆地发动了一场攻入俄罗斯境内的行动计划，并突破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这是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根据俄罗斯官员的说法，大约1000名乌克兰军队8月6号凌晨驾驶坦克和装甲车，在空中大量的无人机和炮火掩护下攻入了俄罗斯边境。据报道，苏甲镇附近发生了激烈战斗，俄罗斯的天然气从当地通往乌克兰，引发了人们对转运到欧洲的天然气可能突然中断的担忧。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兵入侵乌克兰的将近2年半后，这波入侵已经让俄罗斯感到震惊。普京把乌克兰的袭击称为重大挑衅。效忠克里姆林宫的政党领袖米罗诺夫说，这是一次恐怖攻击，以及对国际公认外国领土的入侵。而作为乌克兰的最大支持者，美国白宫表示，美方事先并不清楚这次攻击，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赫说，乌克兰在库斯克地区的行动符合美国的政策。辛赫对记者说，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受到来自这个地区的攻击，那里是美国政策范围内，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武器、我们的系统和我们的武力的地区。辛赫指出，乌克兰的举动并没有升级，因为乌克兰正在做在战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做的事。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独立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在入侵的前2天就取得了重大领土进展。声明补充说，目前确认的乌克兰军队在库斯克州推进的范围和位置表明，乌克兰军队已经突破了至少2条俄罗斯防线和一个据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美国再将5家中国公司列入强迫劳动黑名单，禁止美国进口这些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被指称侵犯维吾尔人权。这是美国不让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出现在美国供应链内所做出的努力。请听报道。
美国周四又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进口产品。这些公司被指称侵犯维吾尔人权。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这是为了不让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出现在美国供应链内。美国将持续努力打击对维吾尔族等受迫害群体的剥削和虐待，以保护自由和公平的市场。这些公司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稀土煤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世纪阳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的子公司新疆哈巴河阿什勒铜业有限公司、哈什建工责任有限公司以及位于哈密的新疆腾祥美制品有限公司。这些被制裁的公司没有立即回应制品请求。这些公司被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当前被列入该实体清单的总计有包含70多家与棉质服装、汽车零组件、乙烯基地板和太阳能板等产品有关的公司。这些公司因制造涉嫌与中国新疆地区持续发生的针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有关的商品而被限制进口。2021年12月，拜登总统将获得国会两党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签署惩罚。2022年6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就此执法。这份清单列出了那些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合作招募，并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或其他受迫害群体成员运到其他地区的公司，以及那些从新疆地区或与新疆政府合作的人那里获取材料的公司。美国官员说，中共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建立了劳动营。近年，多国也谴责中共以反制极端恐怖主义为由，送上百万名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入再教育营，各类暴行堪为种族灭绝。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